朱鸿章一声令下，全山都地和团全发动起来了。要不怎么说群众的力量大无边，那还了得呀？到处是火光，把教堂几乎都烧没了，见着杨教士往外就撵呐。感情这洋人也怕横的，你别看平常作威作福，这是叫义和团给吓得屁滚尿流啊！带着行李坐着车没用跑到哪儿去，都跑到烟台去了。一时之间这烟台啊成了避难所跟防空洞了。哎呀，所有的德国教士大伙挤到烟台，一个个愁眉苦脸，这怎么办？得找张家人呢。原来主教叫安志泰死了，现在新换了个主教，是从传教士当中提拔起来的。这个人呢叫安密斯，而且安密斯比那安志泰还狡猾。这一天大伙把安密斯给围住，就问主教大人，你看咱应该怎么办呢？我们在中国站不住脚了，再待下去我们的身家性命全都完了。也有人提，是不是您请求政府给准备船只，我们要回国？这个地方简直太可怕了，这是个魔鬼的世界。大伙七嘴八舌的说什么的都有。这安密斯尖角的一笑，冷静，先生们，我要求大家冷静，要面对现实，冷静下来。谁也不敢言语。安密斯背着手向大家训话，各位，我要提醒你们，你们都是神的儿子，奉上帝的旨意到这来传教，我们的任务是传播上帝的福音，要把这些苦难的愚昧的落后的中国人从大海之中救出来。刚才有的先生说我们要离开这块土地，这是大大的错误，不但我们的政府不允许，作为主教的我也是不能同意的。按军队上来说这叫临阵脱逃，按我们的教义来说你们没有尽到神的责任。先生们，尊敬的先生们，大家要昂首挺胸，不要气馁，不要怕，不要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。对于这个国家的政府本人有深刻的了解，虽然他们一时得逞，然而很快他们会老老实实屈服的，欠下我们这些债他要十倍百倍的偿还。要看不到这一点那是最愚蠢的。我要求先生们，你们从哪里来的还要回到哪里去，教堂虽然被烧，我们重新要修复起来，我们还要招收教徒，要继续做我们的工作，哪怕就是死也在所不惜，我们尊敬的上帝早就有过旨意，我们大家也宣过誓，为了我们的上帝，我们宁愿献出我们的宝贵的生命。先生们，我提醒大家，现在就到了这个时候了，有必要的时候你们可以做一点牺牲，就是死了又算得什么呢？我相信死了之后你们就可以升天，坐到上帝的身边，那有多荣耀，那有多幸福。我替家举起大事，这些教士一听心里都明白，坐到上帝身边那不如在这坐着得劲儿。有的胆儿大的一个提，主教先生，您方才说我似乎不敢相信，你说我们从哪里来还要回到哪里去，这是做不到的，我们是被这些义和团给撵出来的，根本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，这是回不去的。是啊，当然根据演示的情况这一点是做不到，我是说后来的事情，将来会这样的。我现在就以主教的身份向中国的政府提出抗议，而且呼吁各国公使向这个政府施加压力，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满天的乌云就会散去， 阳光照耀普照着神州，普照着我们每一个人。亲爱的孩子们，大家都不要怕，懂吗？这会啊，冠冕堂皇开了两天两夜，总算把这些传教士这些洋人这个心呢给安定下来了。这位主教先生可没闲着，管那纸就写了26篇，把各地反映的情况集中起来，派专人是飞报北京各国公使馆，而且要求法国英国给签这个头。这事儿可闹大了，各国公使接着这位主教的紧急禀报，仔细的一分析，这还了得，这中国人是要造反的，如果山东要折腾起来，直隶很快也能折腾起来，全国各地全都折腾起来，连我们各国公使都没有立足之地了。啊，了不得了不得。他们经过紧急的研究和串联，最后一起找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，大话提出严重的抗议。这一下把当时那清政府的官可吓坏了，一个劲儿说好话呀。公使先生，公使先生，请大家忍耐一点，请大家勿躁，马上我们就禀明皇帝陛下，你们等着。英国公使先提出来，我们在2小时之内就要请到答案，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案，我们要采取暴力行动。是不是？马上我们就办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人跑进皇宫大内面见慈禧，把这严重情况说了。慈禧更高兴，高什么兴呢？玉贤又给他来密报了，说自从建了遗址之后，奴才雷厉风行，遵旨照办，现在把义和团全发动起来了。义和团声势浩大，果然是扶清灭洋，如今把各地教堂已经焚烧，把洋人全都赶到烟台，不久山东境内就没有一个洋人出现。如果山东此例可行，在全国推广，那个时候太后您就放了心喽。慈禧正欣赏这段，哎，一边看一边闭眼睛琢磨，洋鬼子，你没有今天。正像玉贤说的那样，义和团真有这么大的威力，我就把他们找到北京来，在全国展开，全把你们撵走。我说杀光绪，我就杀光绪；我说立谁当继承人，就立谁；我想怎么地就怎么地，你们管不着。可他还没了，正这时候，宋庆就来了，启奏老佛爷，大事不好了，各国公使把总理衙门都要砸了，是这么回事。霎时之间，慈禧的美梦又化为泡影。你这老家就这么玩呀？刚才乐，这阵又盼上了。哎呦，这是怎么办呢？这慈禧没办法了，马上派荣禄去安慰这些公使。荣禄啊，那个堂堂大学士，一品大员呐，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，那还了得吗？但是分在谁面前，在各国公使的面前，他就矮着半截，不笑不敢说话呀。这些公使坐了一圈，一个个呲牙咧嘴，跟哼哈二将似的。荣禄就像受审似的坐到大伙的对面，英国公使把桌子拍得啪啪响，法国公使指着荣禄的鼻子提出3条。第一条，保证日后不发生类似事件，被烧毁的教堂由清政府花钱，在2个月之内必须给修复，给死者必须花50万两银子的安居费。这是第一款。第二款，严惩玉贤，他不是山东巡抚吗？他领导的无力，对他严惩不贷。第三条，要把义和团赵氏的头领朱洪登枭首示众，而且下令我们在3个月之内听到你们政府的满意答复，答复了还则罢了，如果有一条做不到，我们要无力解决，到那时候你们可别后悔。好好好，
马上照办，马上照办。
荣禄等离开各国公使，汉族到西藏，感觉这问题太严重了，及时禀明太后，慈禧一听傻眼了。哎呀，这第一款呢就不好办了，保证不发生类似事件，他非发生不可。第二条，严惩御前，这御前是我的忠臣，为国家立了大功了，我能惩治他吗？就这第三条嘛，严惩匪首朱鸿铮。这还有个研究，
慈禧眼睛一转，咬了咬牙，干脆拿这朱鸿铮来跟顶顶账，最好叫御前想方设法把他给抓了，然后斩首示众，堵一堵各国公使的嘴，避免事态扩大。
对，就这么办。
慈禧马上传旨告诉御前，
山东巡抚御前接着慈禧的遗旨，真是犯了愁肠啊，把那男的把脑袋晃得好像个波浪鼓。手足无措，坐立不安。慈禧呢叫他捉拿朱鸿铮，好平息外国人的愤怒。就这事就不好办，御前是最清楚，朱鸿铮不光在义和团里边，就是在山东老百姓的心目当中，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佛爷的眼珠动不得。这要把朱鸿铮给抓起来，山东人嗷一嗓子就得造反了，我这山东巡抚就管谁去？这可怎么办？不听那还了得，抗旨不遵，掉脑袋的罪名，听他这官当不了的。最后御前把高级幕僚手下那些参谋都请来了，在花厅里密议多时，这些幕僚就是给他出主意想办法。最后跟他这么商量，说大人，您呢绝不能弄个抗旨不遵的罪名，更办的想方设法把朱鸿铮本名和尚把他们软禁起来。这样呢我们也没做到抗旨，老佛爷叫怎么办咱怎么办呢？对外国人来说呢，也算给他们出了气了，至于下一步怎么处理，咱们再观问风向决定，如果实在不行就把他们杀掉，如果有一线之路再把他们释放了，我想山东的老百姓义和团也不会那么恨您了，这叫权宜之计，请大人定夺。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。各位老夫子，我说的怎么样？我说这官不好当，你们还不相信，果然不假吧。自从我到任一年，把我愁的都掉了10斤分量了，这山东我是非离开不可，再在这待下去我这条老命就得搭在这儿。御前散了会，马上采取行动。他一琢磨怎么抓这朱鸿铮呢，凭着硬打那是连门也没有，打不过人家，另外义和团也太多了。有招了，逢强制取，遇弱活擒，我必须如此怎般怎般如此。御前这下有点鬼点子，打定主意，他们胸脯一把，去请济南首府卢昌志、后府知府袁世敦到里边见我。是。时间不大，这两位官员并肩而入，他
参见大帅。
参见大帅，免。二位请坐吧，
谢大帅。
两个人一边一个坐下了。玉贤呢，先说了几句闲话，然后把慈禧的遗旨拿出来，让他俩看看。这两人赶紧站起来，恭恭敬敬，把遗旨从头到尾读完了，然后放到书案上。玉贤就问：“二位都看清楚了吗？”“
把卑职看清楚了。”“
领会太后老佛爷的意图吗？”“
很明显，那就是要把朱元璋干掉。”“
是啊。”“无奈老佛爷虽然圣明，对山东本地的实情还不甚了解，因此本院采取个折中的办法，打算把首领朱红灯本尼和尚想方设法骗进济南软禁起来，然后再请旨定夺。你们二位以为如何？”“
大帅明鉴，既然大帅有此意，那么有用卑职之处，尽管吩咐。”“
二位兄台，这就麻烦你们受趟累喽。谁让你们跟义和团的首领打过交道呢？无管你们是谁，替我麻烦一趟，去见见朱红灯和本明。无论如何，不可不如何，也得把他骗进济南。你们二位能办得到吗？”“
这位。”
卢昌志这脑袋嗡了一声。前者他领兵带队打过义和团，吃了个暴亏，大脑袋上长着七个小脑袋，趴在床上一个月没起来。这回一合计，叫我骗朱红灯和本明，这事我办不到。想到这儿，他先说话了：“回大帅，卑职理应效劳，无奈最近气血两亏，身体不太好，每逢走路都有点精神恍惚，我看是不是求袁的人好一趟呢？”“
啊，袁的人，你说呢？”“
袁世敦一看这小子老奸巨猾，打算溜掉。又一合计，这正是我立功的好机会。要是我们两个人去，他得占一半功劳；要我一个人去呢，这功劳我可以独吞。”也挺高兴。袁世敦站起来了：“回大帅，既然首府大人最近身体不好，那么卑职我去一趟。”“
好，那就麻烦老兄了。我在这请你的喜庆，你什么时候起身呢？”“
明天我就起身。”“
什么时候回来？”“
如果顺利的话，明天当天就可以回来。”“
大帅放心，不管事情成与不成，事先我派人向您先禀报，您好做个防备。”“
对对对对对，那我就准备好了，听老兄的喜讯。下去吧。”“
是。”
两人退出去了，不表卢昌志回去，单表袁世宗回到自己的衙门。
美，
心说话，该是我袁某人飞黄腾达。朱红灯啊，本名，你们无非是乌合之众，你们就是草寇。趁着国难当头的时候，你们成了精子，腰里拴着扁担横行，竟敢抗拒官府，这还了得？今天落到我袁某的手里头，我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。书中代言，这个袁世敦跟袁世凯一样，可这家伙老谋深算，喜怒不形于色，一肚子都是坏处。当天晚上他可没睡好觉，他设计了几个方案，
如果我见着朱红灯和本明，我这么说他们不上当怎么办？哎，我翻回头来再那么办。他们的方案全都设计好了，这才闭上眼睛眯了一觉。到了第二天，他马上传下令箭，在营务处调步兵500，这500步兵全是全副武装，另外他自己带上马队，直接归他管的马队是300多，一色都是精兵，再带上保镖、随从、护卫，这就1000来人呐、啊！浩浩荡荡出了东门，赶奔岗子里村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现在义和团已经取得合法地位，玉贤本人就表示支持。在此期间，玉贤曾经通知义和团，你们不是扶清灭洋吗？我对你们还有个要求，每一个义和团要造2面大旗，一面旗子上大书特书扶清灭洋，越显眼越好，另一面旗上要绣上个玉字，就是他玉贤那个玉字。这说明什么呢？这就说明义和团是在他的领导之下，早晚塔落立了大功，他玉贤拿头一份。这样一来呢，义和团就算合法奉公了，也可以说是官准立案，不必躲躲藏藏了。所以一出来济南，不管走到任何乡村镇店、河州码头、州城府县，到处都有义和团，男的女的，头裹红巾，身背红袍，在光天化日之下到四处活动。岗子里村现在就成了朱红灯大本营，是指导山东义和团的总司令部。当然了，袁世尊就奔这儿来的，沿路之上义和团的会众，大伙一看呀，这怎么事儿？怎么来这么多军队？全副武装，你看那大旗上是后府知府袁世尊，啊，奔岗子里村，他是干什么？有那聪明的撒酒如飞，到了岗子里村，禀报朱红灯。